感谢主，今天张世恩牧师又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请世恩牧师。
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读，我请听我读，我从和合本的圣经读出这段圣经。当希律王，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第七节。那时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今天十二月一号我们已经踏入了圣诞月。教会对圣诞节的看法有两个说法啊，一个大肆庆祝，另外呢，一个呢是全然无动于衷。啊，为什么有这样呢？当然，因为我们常常说听到说归回圣经嘛，那么圣经里面都没有圣诞节的记录啊，没有圣诞节的记录，特别是没有圣诞节日期的这一个记录。所以呢，凡事都要回到圣经，既然没有记录，那就不要以10月25日来庆祝圣诞。同时12月25日是罗马的太阳神的生日，哇，或者呢太阳神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一个我罗马人那一天啊真的是狂欢庆祝，那么所以我们用12月25日不对。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今天耶稣基督有没有降生到世界？有。既然有的话，365天总有一天啊，总有一天。好了，那12月25日呢我们把我们教会在早期的教会呢就用它来把它定着耶稣基督这个降生的这个日子。好，既然有一天的话，哪一天啊日子对我们来说啊都没有什么关系，圣经也说日子没有什么关系，关系的就是啊今天耶稣有没有降生。既然有，我们庆祝耶稣降生，用12月25日或者用1月1日或者用华人的7月15日，那都不是最大的关键，对不对？总之他有一天啊出生。而且既然12月25日在罗马呢是一个欢庆的节日， 那么我们用十二月数日，当很多人都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只要让他们明白我们在基督庆祝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而不是在欢庆这个阿波罗神的节日。那么我们在想，那无所谓。我想这也是真有道理。如果有一天呢，新加坡的华人都成为基督徒了，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定下十二月二十五日了，我们不会改的了。我假设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都还没有定下的这个日子，那么新加坡华人在七月十五的时候最热闹啊，那么我们就用七月十五来庆祝耶稣圣诞。我在想这也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怎么样，耶稣的确有降生到这个地面上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意义。其次我们也明白，神是全然圣洁的，神是全然圣洁的，人是败坏跟犯罪，人根本不可能啊，人根本不可能亲近神、敬拜神，靠着自己，完全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有一些宗教很像，跟圣经的启示很接近，比方犹太教吧。那么当旧约的时候呢，神给他们启示，神给他们特别启示，借着预表性的羊，借着预表性的羊来赎罪。那么在旧约有功效了，可是这个预表的羊，今天呢，这个预表已经来到了啊，已经来到了，那个实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预表完全没有功效。如果我们坚持说我要靠着自己的办法，我要杀羊来献祭来赎罪，然后我可以亲近神，结果是怎么样呢？可能吗？我们想也许今天犹太教也还是可以得救，其实不是的。希伯来书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知道了耶稣来了，耶稣流血，而我们不接受，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了这一个真理，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还执意的、故意的不要接受耶稣，故意犯罪，我们的赎罪祭就怎么样？就没有了。希伯来书这样警告我们啊，所以今天他说什么？因为我们践踏耶稣的宝血，我们践踏耶稣的宝血，所以耶稣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降生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他没有来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来亲近上帝，来敬拜上帝的。所以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今天跟圣经的启示很接近的，除了基督教以外，跟圣经启示很接近的还有犹太教，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他们不借助耶稣怎么样，根本不可能得救。所以有一些人他，你称他是基督徒，可是他否定耶稣的神性，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他们接受耶稣是人得救吗？在我看，这样的一个宗教呢，是不可能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他拒绝了耶稣，他拒绝了耶稣，所以耶稣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提醒大家庆祝一下啊，庆祝一下，那是没有什么不会错的啊，是绝对不会错的，不会违背圣经的。这一定是我们就随着大家用十二月五日。那么当然如果你要用一月一日也无妨，不过就是怪了哈、啊、这就是怪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啊基督徒我们是半怪，但是不要怪哈、啊、我们是半怪啊，圣徒是怪字的一半啊，所以半怪，但不是这一个不是不要做不要做怪的人啊，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踏入十二月啊，我们多思想一点啊，主降生的消息。那今天呢，主降生的信息啊，然后庆祝圣诞，我想都没有错。我想你们教会应该也是有庆祝圣诞的。啊，我看你们报告的时候有说有要练习报佳音，有报佳音呢，那就是有这个庆祝圣诞，而且报佳音也是一个不错的活动。为什么？第一，它能够造成一种的福音运动啊，到处有佳音队报佳音。第二，很多人你到他的家，我听一个牧师做见证，他说他信主就是因为他当时小的时候没有信主，不佳音队到了 他的家，不知道是到他家还是到隔壁，然后他就很羡慕啊，很羡慕听到那个歌声，看到报佳音的人穿得那么整齐，他很羡慕。从那个羡慕开始呢，怎么样，以致引导他后来啊到教会，最后呢，他做牧师，现在在新山的一个教会来牧养。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也就是一个不但是一个福音运动，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件美好的事。所以有些人不习惯报佳音我劝告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拦阻的话，参加教会的佳音队其实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唱几首诗歌嘛，我相信我们一定有一些简单的信息那一家的亲友如果有不信主的，他请了亲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听到点点滴滴的福音的信息神的。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在讲得多好听，在叫人信主，而是神的灵感动。因为神的灵知道谁是神所预定要得救的人，所以至于本分呢，传福音的本分呢，神只交托给人，特别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好，今天我们从刚才所读的那一段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几位智者，我们的圣经把它翻译成博士就是智者。其实这个博士不是今天的 PhD 的，你不要用 PhD 来构思。我不知道新译本译成什么，博士吗？还是智者？还是什么？还是智慧人？有
占星家。
占星家占星家，用成占星家有一个误导，以为他们是因为今天的占星家混乱了。占星家是迷信的人，不过我发现到这些博士一点都不迷信呢所以这个翻译似乎有一点的会误，可能他更合原文，翻译成占星家可能更合原文。不过我想我们得因为英文的 wise man， 英文我知道和英文的 KJV 是 wise man， 智慧者、智者。那么这个博士就是智者，因为这个博士不是我们的 PhD， 这个博士其实就是什么呢？博学知识博学的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 KJV 大概是智者吧，然后我 wise man， 但是我们这里呢是博士好，或者是占星家。但是我们记得这他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些占星家，博士也不是我们今天的 PhD 这些博士博士。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博士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到底这个心什么时候出现呢？是耶稣降生之前，还是之后，还是当天我在想不会是当天不会是之后，很可能是当天，很可能是当天。为什么？因为当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请注意第十一节，耶稣已经不在马槽里面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圣诞剧把我们误导，我给圣诞剧误导很久，误导很久。因为从小看圣诞剧，哇，就在马槽里面，牧羊人来了博士也来了。那以前我们读圣经，老师也没有，主学老师也没有跟我们讲解得太清楚，所以我到了很大的时候，知道吗？到了教书了青年的时候我还以为怎么样，博士是来到马槽，其实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怎么样，已经进了房子，已经其实已经不在马槽里面，可能已经隔了这个一段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多久这个是我们读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这个观念稍微要改变一下好，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心。今天我们能够因为心而看见说某个王要出现。 在占星学里面呢、啊，说我们每个人呢、啊，每个人呢，都啊跟啊都有一颗星在天上，代表是我们，所以这里说他的星，好，这是可能古代的人的观念，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星不是，这个星是成为一种启示，这个星是一个启示，启示是什么呢？启示就是神揭发给人要人知道的，那么我们看见他的心，好，特来拜他。那么这个心在第二章啊，在第二节、第九节、第十节都提到啊，我们要注意到第二节怎么说？我们看见他的心。第九节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行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心。忽然在他们前头行，而这个星我们看见已经不再是一个平凡的我们看到的了。首先他看到星以后，可是就来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忽然间，可见这个星曾经有一度怎么样，有一度没有出现，现在又在出现啊，忽然间看见他的星。然后第十节，这个星停在那个耶稣的地方，然后直接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所以这个星成为一个启示，启示什么呢？启示有一位犹太人的王要出生，启示什么呢？启示是这一个出生的王将出生在博士他们所住的地方的西面，博士在东方，而是西面，所以他们就向耶路撒冷走，而不是向啊，不是向东面，不是向北京走啊，不是向这一个，不是向这个印度走，而是向耶路撒冷走。这个星给他们引导。知道一有一位王要出现，有一位犹太人的王要出现。第二，他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啊？第三啊，还启示他们必须去拜他。到底这个启示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讲清楚，我们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神也可能使用当年天上的一颗星。有人计算了，天文学计算，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颗星，给他一个名字叫井星。这颗井星就在耶稣出生的那个时候呢，出现在天上。好，我在想，这些什么天文学、考古学，当然有它的意义。不过最大的意义呢，我们今天已经接受圣经，我们就从，即使我们没有考古学的支持。我们没有天文学的支持，我们没有任何的生物或者分子细胞生物学的支持，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好，所以今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就说今天神你使用心，神今天更使用你跟我啊，来指导人，来指示人怎么样。有一位王啊，有一位神，刚才我们唱有一位神啊，只是我们有一位神，告诉人家有一位神，告我们成为一颗星，啊，我们要让人家让引导人来到教会，啊，来到教会来朝见朝拜这位神。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星，这是一个神借着我们啊，这借着我们向人宣告，所以我们也可能是被神用成为一种。成为像星这样的一个作用。好，第二，我们说星是博士领受的一个启示，它肯定是神，这颗星肯定这里说是他的星，肯定这一颗星呢是指着耶稣基督啊，指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其实也是明亮的啊，是我们知道有一位撒旦。他叫做早明亮司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以赛亚的圣经说 撒旦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其实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什么？应该是指主耶稣啊，主耶稣就是那一颗明亮的星啊，明亮的星。星在圣经中，天使也叫做天使，什么？天使也是常常用星，神的使者也常常用星来，用星来这一个预表。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啊，这个七星，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使者那么一般的解释就是天使，当然使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人是上帝的使者。所以我们看见神借作星，神也借作什么？可是星只告诉他们说，哦，到东方耶路撒冷去有一位犹太人的王，但是这在哪里呢？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了。当时就有文士，请大家看第四节，他们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民间的文士就是民间的那些学者啦，啊，学者、读书人，啊，所以民间的学者、文士、读书人同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他们立刻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在犹太的伯利恒。为什么他们知道？原来他们读圣经，有先知记着说，所以当时只有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又称为先知和律法啊，所以你当你读圣经读到先知与律法，它可以指作旧约圣经。与原来这些祭司、这些文士，他们手上有圣经。当我他们说他们手上有圣经不对，因为当时圣经是一个卷轴的了哈，很不容易，不可能个人拥有的。不过这些文士跟祭司他们会去。通常放在会堂里面啊，会堂里面或者圣殿里面，或者一些文士的祭司的家里可能有，但是不是像我们今天每个人有一本圣经。好，圣经就告诉他们说什么？犹大帝的伯利恒啊，然后从圣经的一句话，从这个先知的一个预言，那么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启示，博士领受的是什么？先知跟先知，也就是旧约圣经。好，第三个博士领受的呢，希律王当时知道了这件消息，他就召博士来了，你们去找他，找到了回来报告我，我好去拜他。不过希律王的是我们我们的古人说司马昭之心啊，路人皆见啊。司马昭的心啊，普通人都会知道，希律王的心是不怀好意的。他要去拜他，其实是他要怎么样？他要杀他。很简单，他后来呢，因为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就只知道他生在伯利恒，所以圣经说伯利恒四境的孩子都怎么样？都被杀掉。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希律王不怀好意。那怎么办呢？博士见了耶稣以后怎么办呢？啊，圣经我们看见第十二节，请注意，博士因为在梦中被阻止是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博士领受的第三个启示是什么？是梦。博士领受新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梦的启示。当时大家注意听这个事情哦，当时这三个启示我们都称为特殊启示。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有普通启示跟特殊启示，我已经说过了，有时候你会在别的宗教、别的文化里面看到一些的跟基督教的真理很相似的这个说法，你会很惊讶为什么那些人也这么的厉害。其实我们明白神的启示给了基督徒也给了非基督徒，像这类的启示我们称为普通启示，但他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什么呢？关乎他的救赎 啊，还有关乎属神的事情，那个叫做特殊启示，特别是关乎救赎。所以对基督徒你跟我，我们领受了普通启示。普通启示是什么？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从来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就是怎么样，神的永能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所造之物就是星星、月亮、太阳，所造之物就是这个飞鸟，这个飞鸟，这个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啊，借着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些构造，借着这些鸟类啊，这些鸟类，就好像说鲑鱼，我们以前我们青年时代没有听过什么叫做鲑鱼、三文鱼啊，没有听过三文鱼。不过现在呢，三文鱼是成为我们的这一个餐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很贵的又是很好的一个食物啊，这个三文鱼。那么这种鲑鱼呢，它是生长在北美洲的那些溪流啊，那些小溪，那么很浅，水很浅，石头很多。然后它生产了以后，它产卵以后，孵出以后，这些小鲑鱼就随着溪流流到大海，流到通常是流到墨西哥湾，哇，流到咸水的，知道吗？漂流了啊，不知道多少年了。等到它要产卵的时候，怎么样？它又找回它原来出生的地方，啊，它又找回了，然后千辛万苦游回上游啊，而上游都是很石头很多很浅的，所以拼命的游回去，结果这个整身呢就是皮破流血流，最后呢产卵死去。那么新一代就产生了。那么我们就看见着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谁把这个 built in 的啊，这个内装在里面的这一个称为什么导航的这个机制，导航的系统放在他的这一个体内呢？这是真的不能够解释。所以你看很多的自然界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呢，让我们看到有一位神，可是这位神是什么？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就不知道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刚才唱有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好像有点不敬这样，因为直呼神的名字啊。所以犹太人在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非常小心，好像说你用什么凉气量给人，就用什么凉气量给你，到底谁用什么凉气量给你？其实你用什么凉气量给人，神就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他把那个神漏掉是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犹太人在写圣经的时候啊，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字，所以他变成你用什么凉气量给人，就用什么凉气量给你，所以是 understood， 就是明白这是神，但不敢写神。那今天当然我们也无所谓了，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个人是觉得名字叫耶和华，不信的人唱这首，因为这首诗歌我觉得是要介绍给不信的人嘛，有一位神，所以他当他领受的，他名字叫耶和华，他第一个观念啊，他是上帝，是姓耶名和华。所以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名自有拥有，因为耶和华就是自有拥有的意思，而且也避免那种好像很对我们的华人说也是有点不礼貌啊，直呼神的名字啊，他名叫耶和华。当我们说耶和华上帝，那不一定，那我们在称呼嘛。然后我们说有一个神名叫耶和华，还有一位牧师名叫李建发，是好像是有一点的当然这是我的感觉，信仰不是靠感觉的，只是我这样的一种一种的跟大家分享。所以把它改成名自有拥有，我如果刚才唱一下可以啊，有一位神名自有拥有，名叫耶和华五个字，名自有拥有也是五个字啊，应该是可以。那他的名字真的耶和华的名字就是自有拥有了，英文就是 I am that I am 啊，他永远是他，他没有说 I was I am 啊，他是 I am 啊，永远就是 I am， 就是他永远就是是，永远就是现在，永远啊，有自由拥有的意思。好， 好，感谢上帝，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给人的普通启示，普通启示只能够叫我们怎么样知道有位神，可是这位神是不是这位神创造宇宙，这位神是全知全能全在，就没有办法知道了，就必须借助什么，借助特殊启示。今天我们说特殊启示全部在圣经里面。好，今天当我们领我们看见博士领受启示，我们需要注意一点，随着启示的完成，圣经完成就是启示完成，心跟梦已经不再是启示了。圣经里头的心跟梦的确是真的，是神特殊的启示。当特殊启示还没有完成，约瑟做梦，许多人，圣经中的许多人做梦啊，许多人看见异象，彼得看见异象做梦啊，做梦，约瑟很多人做梦，我们知道旧约的约瑟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新约约瑟啊，就是耶稣的父亲木匠约瑟，他也是在梦中得到天使的指示，要娶过玛利亚，同时要给耶稣取名叫耶稣啊，要给耶稣取名叫耶稣，取名叫拯救。所以这个梦是特殊启示，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代，所以到今天圣经已经完成了，梦啊心啊这些启示呢已经不再是启示了啊。所以今天有些教会如果一直讲梦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不可以称为基督教会。为什么？他们说梦，他们的看法是梦呢，神今天还是给人做梦，而这个梦的权威跟圣经同等。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基督教，基督教只有圣经这本启示。如果梦跟圣经同等的话，这是异教。圣经以外还有启示，这是异教，这是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的。虽然它看起来很像，所以我说天主教，我们看天主教是异教，天主教看我们也是异教。为什么不一样？为我们看天主教是异教，因为它除了圣经是特殊启示以外，它还有其他的特殊启示。所以这个是地点，博士领受启示。好，我们知道他从圣经知道，几位博士从圣经知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第二点就看博士特来拜他。这个第二节，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个特呢，就不是说顺路了，专程了啊，不是顺路了，是特地的。哇，这个特地很不容易。今天你来是顺路来做礼拜吗？我想不是，顺路来你一定不来，因为我前面看到后面外面有很多雨伞，你冒着雨来，这是特地来的啊，这是特地来的。所以今天这样的天气还有这么多人呢，这个我刚才坐在这边发现到这个地方推得近了，我想多了一排椅子，感谢上帝，而且坐得相当密啊，每一次来都有一种惊喜，看见这里的人数一直增加啊，虽然不是说很快啊，3000、5000，可是呢，我们看见每一次一个月有3-2个人啊，一直增加。我告诉你，明年这个时候就真的坐不下了啊，真的坐不下了，所以要赶快想办法。好，我们求主让各位让教会啊有神赐给我们机会啊。好，博士特地来拜他。我们在想，从东方到底是哪里？有人说波斯更中国人很喜欢把很多东西好东西跟自己拉上关系。有人说是中国啊，中国还有一个是姓李的官员，在汉朝的时候忽然间不见了几个月，不见了几年了、他说是不是那一个人呢？那我们让那些专家去研究。总之我们他是东方来的，千里跋涉啊。你想到古代的交通，你就知道这个旅程真的是很艰难，经过旷野， 经过沙漠，经过沙漠，天气沙漠的天气啊，一日数变啊，晚上有时候很冷，白天很热，天气还有风沙啊，暴风天，沙漠中有暴风，还有危险啊，危险，花钱花时间，危险怎么危险呢？你听过四博士的故事吗？这个当然是设计的。四博士就是说，本来为什么说三博士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三博士，圣经说三个礼物，所以大概他们从这个献乳香、黄金乳香、没药三个礼物，说一个人献一个，所以是三博士。其实圣经没有说三博士，说几个博士，所以有些就是说就是四个博士来了以后，到半路呢遇到危险，糟糕，一个呢就被怎么样，被贼绑票去了啊，被贼绑票，所以只有三个博士来了。当那个被贼绑票的时候呢，哇，有终于为他做苦工，终于挣扎逃出来的时候，逃出来还是向耶路撒冷一直走，一直走走，可是到耶路撒冷那一天刚好怎么样呢？耶稣钉十字架。当然这是一个圣经没有说的啊，这是一个传说的故事。好，如果有这个传说故事告诉我们说那一条路是怎么样，是危险的，那一条路是很危险的、哦、所以旷野沙漠天气危险，还要花钱花时间，相比今天我们来拜他，相比今天我们来拜他实在太容易了，对不对？尤其在新加坡，一个月前我们教会庆祝九十周年，那么我们教会是讲方言的了，是讲闽南话的。那么早期现在当然加上了华语了。那么闽南话，那么很多早期的会友跟牧师呢，都是从闽南过来的。我们前三任的牧师，我们四任牧师前三任都是从闽南过来的，从福建南方过来的。那么他们在讲当时闽南的教会，一些的教会怎么样呢？要做礼拜啊。因为县城才有礼拜堂，所以他们住在乡下，乡下到县城要走半天的路，所以他们必须拜六怎么样？拜六下午开始走，而且他们要挑着一些的农产品自己种的啦，番薯什么的哈、啊，然后挑来了菜什么挑来了，然后在礼拜六里在礼拜堂过一夜，那么把带来的番薯一部分送给牧师。传道一部分呢就煮了，那么所有的很多地方的人就来了，就煮了就吃，啊，早上啊吃了以后，早上做完礼拜以后就怎么样，又知道下午，可是下午天又黑了，走不了了啊，所以呢就第二天早上呢，才走回去，哇，这样做礼拜的话呢，来来去去要三天，啊来要，可是他说他们都是这样的，特来敬拜上帝，想到博士特来拜他，前途跋涉，想到在一些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教会啊，对基督徒的那一种的敬，特来拜他。今天我们太舒服了，所以我们实在是，除非真的是很病了或者有重要的事情，我在想，我们真的不可以缺席做礼拜。尤其圣经已经叫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所以而且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上帝，每一次都要带着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来敬拜上帝，这是第二点，博士特来拜他。今天不能够说我看看什么时候能够让我这一个顺我的时间我就来，不是的，如果除非你。比方说有几样工作可能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工作，还是身体的软弱，其他的呢我们都应该放在一旁。虽然我的孩子都大了，我今天没有小小的孩子，我很怜悯一些做母亲的，特别是孩子在长大过程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常常是怕我们的孩子跟不上，所以我们给他补习，给他学很多的这些课外的 课外的东西，那没有错。不过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放在什么礼拜天，而且放在礼拜天跟我们崇拜的时间，画画啦，啊，跳芭蕾舞啦，弹琴啦，都跟我们崇拜的时间相冲突。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如果是这一类啊，这一类的事情，它如果跟我们的崇拜时间来冲突的话，让我们想到博士特来拜他，让我们想到早期的基督徒特来拜他，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时间挪到，比方说挪到拜六的下午或者礼拜天的下午，让我们腾出礼拜天早上的时间，我们特来拜他。好，第三，我们看见博士呢，他到了这一个伯利恒呢，他那个朝拜，他的态度，他的心情，以及他崇拜到底在崇拜谁，请看第十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第九节说，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然后他们看见星，看见星停住了，非常欢喜。我想这时候他们心情很激动。我在想，他们千里迢迢就是为了这一刻要朝见这位新生王，他就是为了这一刻要朝见这位新生王，然后他非常激动。今天我们礼拜天常常愁眉苦脸，因为想到哎呀，我又要去做礼拜了啊，我很不愿意，很老大的不愿意啊。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情过，尤其是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啊，这里有很多少年人、青年人，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用心情哈、啊，很好的心情，来到这一个朝见上帝。博士看见啊，感谢上帝，他们心情非常欢喜。第二呢，第二，你注意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小心注意到。他看见，请注意这个第十一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然后下面一节很重要的话，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注意到吗？我们去探生产的姐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怎么样呢？都会跟做母亲的寒暄，孩子当然啦、啊，很美啊，很乖啊，那么就通常会放在一旁，我们都会怎么样，把焦点集中在母亲，这是很自然的。博士一进去的话，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可是他俯伏拜那小孩子，他俯伏拜那小孩子，他的敬拜的对象呢，没有，完全没有搞错。把整个敬拜的焦点是谁？小孩子，耶稣，是那位耶稣。今天有些宗教敬拜对象错了，敬拜啊那位母亲啊，为那位母亲做一个龛呢、啊，在家里为那位母亲为玛利亚做一个龛，我们看见敬拜对象错了。那我们这些称为基督教的敬拜对象对吗？有时候也搞错了。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敬拜某一个人，我们当然没有敬拜，不，我们高举某一个人，我们把牧师高举起来啊，我们把人高举起来，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敬拜对象不要搞错。第三，我们看见他们恭敬的敬拜，他们俯伏，这表示恭敬敬拜。然后他们贡献，就是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看见黄金乳香末药，还有那个宝盒。圣经说宝盒，可见那个盒子也蛮贵的啊。我相信那个盒子啊，也是很好很贵的， 所以所有奉献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啊，黄金、乳香、末药啊，这些都是君王的，君王的贡品啊，君王的贡品，我们说这个叫做君王的公物，那么这种公物啊，给君王的公物叫做贡品，贡献的贡啊，贡品，他献的是贡品。我在想，他得到启示了，这位是王。之前他以为是犹太人的王，我在想一个非犹太人要这么尊敬这位小孩子，这位犹太人的王，我想他已经不知道这位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了，这位是万王之王，这位是万主之主，感谢上帝。所以这波士这种朝拜的态度、心情、对象，也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应该有的心情，我们应该焦点，我们的对象，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应该焦点非常正确。我们今天来什么？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我们要来啊，歌颂敬拜，把一切的能力、感谢、敬拜、尊贵啊，都归给上帝。什么叫把一切的感谢、尊贵、荣耀、能力都归给上帝呢？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到一个教会去，发现到教会在荣耀人啊，高举这个高举那个，在荣耀人，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没有把能力归给上帝。教会有一点成就了，哇，大家就说大家就好像是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功劳。有一个人病得医治了啊，我某某人去为他祷告，他的病就得医治了。是的，某某人为他祷告，很多人为他祷告，但是怎么样呢？仍然是什么？神医治他。没有一个人祷告特别有能力，以致他可以成为神医啊。没有一个人特别工作有能力，以致他好像神这样。所以这个敬拜对象很重要。我们来这个地方，把一切的荣耀、能力、尊贵啊，把一切荣耀、能力、尊贵、感谢都归给上帝。所以有时候为了礼貌，我们说啊，谢谢讲员今天跟我们分享，就这么一句话啊，不要再多讲了啊，多讲我们就是把感谢归给什么？归给讲员，而不是归给上帝。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正确的这个敬拜的态度跟对象。还有呢，我们要恭敬的俯伏啊，恭敬，那么贡献。我们线上的也常常是我们最好的。我想我们今天用这个时间肯定是黄金时间啊。我们不是一天工作完以后啊然后才来啊。我们不是把剩余的时间，我们是用最好的时间来敬拜上帝。我们相信我们等下的奉献也应该是我们最好的。恳求主帮助我们，接着今天早上我们思想博士，第一博士领受启示，今天我们也要领受神的启示，就是圣经。所以读圣经、研究圣经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每一天的功课。今天我们要分清楚，神在借不再借着心跟梦，在圣经没有完成的时代，心梦意象啊，声音，很多声音，听到声音，那么这些都是特殊启示。今天心跟梦呢，已经不再是给我们的特殊启示了啊。所以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清楚这一点。第二，博士千里迢迢，千里跋涉来敬拜他，突破重重困难。今天比较今天，我们实在太容易了，所以我们是应该常常要敬拜。第三呢？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晨我们在这个地方彼此分享，借着博士他们的领受启示，他们的这个特来敬拜，以及他们敬拜的谦恭，主啊，你自己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做一个 懂得敬拜的基督徒，懂得领受真理的基督徒，继续的引导这个教会，继续的发展，人数每个月每个月加添给他们新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